各位听众，今天是12月6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星期四12月5日指示民主党领导层针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推进弹劾条款，他宣称特朗普滥用了职权。佩洛西在简短但重磅的声明中称，共和党人总统特朗普要求乌克兰发起对他的2020年总统选举的主要民主党竞争对手之一前副总统乔·拜登调查，因而违反总统常规，违背捍卫美国宪法的就职原则和誓言。佩洛西说，事实无可争辩，总统滥用了他的职权，以我们的国家安全为代价谋取个人政治好处。特朗普在推特上对佩洛西的声明作出回应，他表示无所畏惧。特朗普在推文中说，一事无成，激进左翼的民主党人刚刚宣布他们试图弹劾我，而我没做错任何事。特朗普说，众议院朝着弹劾总统迈进，这将意味着极其重要而且鲜少使用的弹劾行动将被经常性的用来攻击未来的总统。这不是我们建国先贤们当时所设想的。好的一面是共和党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团结，我们必胜。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认为，中国不应该再享受世界银行资助贫困国家的支持性贷款。共和党籍众议员安东尼·冈萨雷斯正在准备把北京排除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之外的议案。他询问姆努钦是否支持这样的议案。姆努钦说，我同意。姆努钦还说，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前财政部长戴维马尔帕斯当选世界银行行长，这让他有信心，相信世界银行会改变做法，使贷款更公平。世界银行已通过贷款向贫困国家提供资助，但众议院议员冈萨雷斯认为，中国已经不再是贫困国家。香港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星期四表示，他们已经得到了警方不反对通知书，在周末国际人权日大游行将如期举行。这次游行活动将是香港区议会选举之后抗议者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合法游行，估计参加人数会多达100万。在过去的6个月里，香港当局对抗议者的游行申请基本上全都是持拒绝态度，但自从11月24日泛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大获全胜，并赢得90%的议员席位之后，香港政府的态度有所转变。美国海军最高官员说，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但官兵们必须为与中国一战的可能性做好准备。上任美国海军代理部长不到2个星期的托马斯·莫德利星期四在华盛顿一个讨论会上说，他在主管海军事务的未来的日子里，会将如何应对中国威胁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同一场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代上将说，他平时的心态是更多的注重中国对美国构成的近期威胁，而非长远的挑战。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近期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否认自己亲北京，并批评对手阵营塑造他的亲中形象。不过，报道指出，韩国瑜去年当选高雄市长之后，今年春季访问中国期间，会见了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并进入香港中联办，加深了人们对他的亲中的印象。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新闻，谢谢您收听。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了。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怎么变成社交网站最跑红的人物。
Alright, next we need to set up your status to say that you're in a relationship.
Wait a minute, I don't have a girlfriend.
学学西方文化中有哪些禁忌。
America is a pretty relaxed country, but there are a couple things you should be aware of.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亚历山大。
Well, if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most popular guy on social media who ever lived,You don't have to look anywhere else.
Exactly. Only on social media, never in real life.
Hey!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ressful. Stressful is spelled S-T-R-E-S-S-F-U-L.Stressful.
Stressful 意思是压力很大的。
Starting a new job can be exciting and stressful at the same time.
开始一份新工作可能既令人兴奋又让人倍感压力。有调查显示
Law enforcement agents, taxi drivers, and corporate executives are among the most stressful jobs in the country.
执法人员、出租车司机和公司主管属于美国各种职业中压力最大的行业。美国新闻周刊公布了2012年度压力最大的25所大学的排行榜。在排行榜中
Washington University at St. Louis is ranked as the most stressful university in the country.
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被列为全美国学生压力最大的学校。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ressful, stressful, stressful.
说起压力大，最近工作真多。I'm so stressed out.
Aw, I'm sorry, Yonglin. You know what? I hear that making food for others can help you release stress. As a very compassionate friend, I'll help you out. You can bake me some cookies.
你做梦。Yeah, but seriously, I think that a messy environment can actually stress me out.
Oh, exactly. I'm the same way.Last night, I spent 4 hours cleaning my room. It was covered in flotsam and jetsam. No wonder I've been so stressed out this week.
对呀，环境整洁，心情也更好。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lotsam and jetsam. 咱们现在就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上个礼拜我帮一个好朋友搬家，结果发现他家有好多我认为没有什么用的东西，什么大学时候的笔记本啊、书啊，还有看起来他好久都没有穿过的衣服。我问他这些笔记本里是不是有很多珍贵的资料，但是他说其实里面都是一些
Flotsam and Jetsam. Flotsam is spelled FLOTSAM. And Jetsam, J-E-T-S-A-M. Flotsam and Jetsam.
这两个词平时都不太常见。Flotsam 意思是船沉没以后漂浮在水面上的废物。而 Jetsam 是指因为担心船会沉所以扔到水里的废物，以便减轻船的载物量。大家可能猜到了， Flotsam and Jetsam 连起来就是没有价值的物品。就像上面的例子中，在我朋友的大学笔记本里
There wasn't any important information written down. It was all flotsam and jetsam.
里面没有什么重要信息，全都没有什么用。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看看一个人在他爷爷去世后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什么。
After my grandfather died, I went to clean out his garage. I found piles of yellowe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Empty bottles, pieces of used furniture, and broken tools and sports equipment. There was nothing of any value. It was nothing more than flotsam and jetsam.
这段话是说，我爷爷去世后，我去整理他的车库，那里有成捆泛黄的旧报纸和杂志、空瓶子、旧家具，还有已经损坏的工具和体育器材，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全都是废物。
其实大家经常会在车库里堆些没有用的东西，久而久之也就忘记了。比如我， 我每年就得清理一次我的衣橱，能发现好多我再也不会穿的衣服，把它们捐给慈善机构。
I clean my closet once a year, and there's always some flotsam and jetsam.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fter my grandfather died, I went to clean out his garage. I found piles of yellowe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empty bottles, pieces of used furniture, and broken tools and sports equipment. There was nothing of value. There was nothing of any value. It was nothing more than flotsam and jetsam.
这个短语除了指没有价值的物品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不受重视的人。下面的例子里，一个记者就要来给我们讲讲当地居民关注的问题，我们来听听看。
Citizens who want more upscale living areas have been pleading with the city council. They want to see more of the poorer neighborhoods redeveloped. They're tired of seeing homeless people wandering around. To them,Such flotsam and jetsam need to be removed.
这段话是说，希望提升居住环境的居民一直请求市政厅，他们希望重新开发更多的贫困社区，他们不想再看到无家可归的人到处游荡，对他们来说，这些人不该出现在他们的社区附近。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谁不想要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呢？最近听我们小区的人说，当地学校校长决定启动一个项目，帮助那些问题学生。
He believed it was time to pay greater attention to flotsam and jetsam. And truthfully, it is those struggling students that need more help.
他认为应该给那些不受重视的学生更多关怀。确实，那些问题学生需要更多的帮助。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itizens who want more upscale living areas have been pleading with the city council. They want to see more of the poorer neighborhoods redeveloped.They're tired of seeing homeless people wandering around. To them, such flotsam and jetsam need to be removed.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lotsam and jetsam， 意思是毫无价值的物品或者不受重视的人。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term totally reminds me of Facebook. Some of my friends put everything up there. There is so much flotsam and jetsam on their Facebook page.
都是些没用的信息。
Ugh, you can say that again. I really don't need to see 100 photos of a cat wearing a hat, or status about someone's bodily functions, or a huge paragraph detailing your fight you just had with your girlfriend.
就是，我有个朋友每天都在微博上上传100张他和他的狗的照片。哎，我有时候真想把他屏蔽了。
Yeah, it's all about how you use it. Social media is a great way to connect with friends who are far from you. But you really need to watch out how much information you share.
不过我们的节目不也是在微博上才积攒了那么多粉丝？所以社交网站嘛，还是很有用的。
正好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就要跟着 Matt 一块儿在社交网站上建个账户。咱们赶快来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脑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we're learning some advanced words for talking about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Chloe is helping Matt build his MyFace page.
MyFace, 这一听啊，就知道是社交网站。
Thanks a lot for helping me build my MyFace profile, Chloe. I'm hoping that it will make me seem a lot cooler than I am in real life.
Don't worry, Matt. By the time I'm done setting up your online profile, you will be the coolest, most popular guy who ever lived.
Awesome. So what should we do first?
To start, we need a really cool profile picture. Do you have any pics of you doing something really exciting or funny?
Well, I do have a great picture of me playing chess. Is that exciting enough?
That's the most exciting picture you have? I can see I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Chloe 这下可有的忙了。Matt 想当社交网站上的帅哥。Chloe 说，第一步是要有一张特别吸引人的头像照片， 可是 Matt 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好照片呢。
That's right. And did you notice how Chloe called the pictures pics? On the internet, photographs are often called P-I-C-S, pics.
Oh, pics 就是照片。
All right, next we need to set up your status to say that you're in a relationship.
Wait a minute, I don't have a girlfriend.
I know, but you see, Matt, women only want what they can't have. Being unavailable will only make you more attractive to them.
But what happens after a girl starts to like me? If I ask her out on a date when I have a girlfriend, she will think I'm a creep.
Don't worry. Then you just change your status to, it's complicated.And tell her that you're going through a painful breakup and that you need someone to talk to.
Wow, you're really good at this stuff.
Wow, Chloe 还真是恋爱专家呢。她让 Matt 在网站上写自己有女朋友，这样反而更能得到女孩子的青睐，因为啊，女人总是越得不到的东西越想要。
Right, but what does she say he should do if a girl starts to like him?
她说，如果有女生看上 Matt,Matt 就要把感情状况 status 改成 it's complicated 一言难尽，然后呢告诉对方自己正在和女友分手，这样一来啊就能和对方约会啦。
All right, the next thing we have to do is get you a lot of friends. You should send everyone you have ever met a message inviting them to be your friend on my face.
But what if I haven't talked to them in years? Isn't that kind of weird?
Matt,That's not the point.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hen people look at your MyFace page, they see how popular you are because you have at least 500 friends.
500 friends? But I don't have 500 friends. In fact, I think it's impossible for anyone to have 500 friends.
Well then, invite people you don't like to be your friends too. It doesn't matter.
Invite people I don't like to be my friends? Man, this social networking stuff is really weird.
Chloe 还建议 Matt 在网站上多加好友，好让别人觉得他交友广泛、受欢迎。为了凑数，他甚至啊让 Matt 邀请自己讨厌的人呢。
That's right. Matt thinks this kind of social networking is really strange.
对啊，本来是社交嘛，为什么要把自己讨厌的人也拉进来呢？
All right, Matt, we're almost done. But there is one last important thing. Remember to post updates to your status every 15 minutes.
You mean every 15 minutes I should post an update about what I'm doing? What if I'm doing something really boring, like cleaning my apartment?
It doesn't matter if you're do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uninteresting. Post a message on your webpage so everyone knows what you're doing 24 hours per day.
Wow, this sounds like a lot of work.Maybe I don't really want a MyFace page.
Oh, yes, you do. I wanted to add you to my list of friends. I'm almost to 700.
Chloe 还让 Matt 随时随地把生活中芝麻绿豆的事都写在网上。哎，我有些朋友就是这样的，哪怕是出门倒垃圾都要写在社交网站上，烦死人了。哎 ,Professor Bowman, 你干嘛呢？
What? Oh, yes, Winnie.I'm updating my Facebook statu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Matt 决定在社交网站上注册一个账户，想变成网络红人。Chloe 说，一定要把 relationship status 感情状态写成 Matt 有女朋友。因为 women only want what they can't have. 女人总想要她们得不到的东西。而且要 post updates to your status every 15 minutes. 每隔15分钟就更新状态，让人家知道你24小时都在干什么。这听起来好像天天不出门的宅男呢。
Post updates every 15 minutes? That's just insane. I think it's a social faux pas to post too frequently online. A lot of people find that really...irritating.
没错，不过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对很多文化和风俗都不够了解，所以啊，也经常犯错呢。
But now you're an exper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are going to learn some of the social faux pas in American culture. Let's go and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中国雇员 Cathy 忧心忡忡地去找美国同事 Mark 请教。
Hey, Mark,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a couple questions?
Hey, no problem. I've got time.
Great. Well, I'm going to Seattle for half a year. I'm attending a course at a university, and I'll be doing some research as well.
Ooh, sounds like fun.
Yes, but I'm really worried that I don't understand American culture well enough. You know how here in China we have lots of little things that are considered impolite? What if I do something wrong in America? I'll be so embarrassed if that happened.
原来 Cathy 要去西雅图进修半年，但是担心自己对美国文化和风土人情了解不够，会在小事情上闹笑话，让自己难堪。Embarrassed.
Ah, I see. Actually, we have a great word that describes making a cultural mistake. It's called a faux pas. F-A-U-X-P-A-S. And it's actually a French term.
So I should say I want to avoid any cultural faux pas?
That's right. You know, actually, you shouldn't worry too much. America is a pretty relaxed country. But there are a couple things you should be aware of.
Oh, such as...
Mark 说，这种文化上的失误叫 faux pas， 这个词是从法语来的，前面可以用动词 avoid， 避免，或者是 commit， 犯下。Mark 安慰 Cathy 说，美国是一个很随意的国家。
America is a pretty relaxed country.
不过还是有些地方需要注意， such as, 比如说呢？
Americans, and Western people in general, can be very sensitive about smells.
Oh, so I should be careful after eating spicy foods, right?
Oh, totally. Things like garlic or various Chinese dishes can have a strong smell. It's best to chew gum or use a breath freshener.
That's a good thing to remember. How about when I visit a friend's home? What should I bring?
Mark 说，西方人对气味非常敏感。中国人喜欢吃的大蒜等食物都会留下很浓重的味道。
It's best to chew gum or use a breath freshener.
所以最好嚼一嚼口香糖，设法去一去嘴里的味儿。那么去朋友家做客要带点什么呢？
If you and your guest drink alcohol, it's always nice to bring a bottle of wine. If wine is a problem, you could try fruit or some kind of dessert.
But should it be an expensive gift?
No, the price isn't so important. Just bring something to show you care about your hosts and are grateful for their invitation.
如果宾主双方都喝酒的话，带瓶葡萄酒就绝对没错了。否则的话，可以考虑带点水果或者是甜点。礼物不一定要非常贵重，能够表达对主人的关心和对邀请的感激就可以了。
原来 Cathy 要去西雅图进修，请 Mark 来给他讲讲美国社会的风俗。Mark 说 ，America is a pretty relaxed country. 美国是一个很随便的国家，但是西方人普遍对气味很敏感，所以呢，吃饭之后 ，it's best to chew gum or use a breath freshener. 应该嚼嚼口香糖，去去嘴里的味儿。去别人家做客要带点小礼物 ，to show you are grateful for their invitation.So, Mike, 你觉得什么是文化失误呢？
There are a lot. For example, never ask someone about how much they make. Never ask someone you just met about their political or religious beliefs. And never, never ask a woman if she is pregnant, because it's so awkward if the answer is no.
对对对对对，这可千万得小心，不然人家恨你一辈子。好了，咱们接着去听听 Mark 还给了 Cathy 讲了什么吧。
礼节美语。
中国雇员 Cathy 要去美国考察，她去找美国同事 Mark 了解美国文化，以免在待人接物的时候在礼节方面闹笑话。
If I'm using public transport, should I give up my seat if I see elderly people?
Yes, I think that's proper behavior pretty much everywhere in the world.Give up your seat to pregnant women, senior citizens, and people with small children.
A friend told me that Westerners don't like it when people blow their nose.
Actually, that's true. In the West, Many think blowing your nose in public is a bit rude. Of course, if you have to do it, then you may. Just turn as far away from people as possible and do it quietly. It would be even better to get up and move away before blowing your nose.
Wow, that's good to know. I might have committed a real faux pas.
坐公交车给老人、小孩和孕妇让座，到哪儿都不会错。在大庭广众之下擤鼻子会被认为是举止粗鲁。
It is a bit rude to blow your nose in public.
如果迫不得已，最好尽量离别人远一点，或者索性站起来到旁边去擤鼻子。
And of course, spitting is always a no-no.
Yeah, I agree with that one. It's disgusting when someone coughs and spits in public. In the movies, it seems like all Westerners wear their shoes indoors. Is this true?
Many people in America do wear their shoes in the house. You should wipe off your shoes on the doormat before you go inside. But more and more Western people are beginning to follow the Asian tradition of removing your shoes in the house.
Mark 说随地吐痰是绝对不可以的。
Spitting is always a no-no.
美国人在家里也穿鞋。Mark 说不少美国人在家的确穿鞋，但是去别人家做客最好是
Wipe off your shoes on the doormat before you go inside.
进屋之前最好在门垫上把鞋底擦干净。
My boss told me that it's a super big faux pas to be late in Japan. Is that true in America as well?
Yes, but we are a little more flexible. If you arrive within 5 minutes of a meeting time, it might be okay. But it's always best to be on time or be early.
When I was in London last year, I was eating with my Chinese friend. She whistled for a waiter to come over, and when the man came over, he looked so angry.
Oh yes, that's a major faux pas. Never snap your fingers or whistle at any kind of service personnel. It's considered very impolite.
Mark,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for your tips. I really appreciate it.
Sure.Let's chat again before you leave.
迟到在日本是大忌。
A super big faux pas.
Mark 说，在美国虽然没有那么严格，迟到五分钟也算是正常，但最好还是准时或是提前到。还有啊，在西方，招呼任何服务人员都不能打响指或是吹口哨。
Never snap your fingers or whistle at any kind of service personnel.
这样做被认为是非常不礼貌的。
Yeah, I hate people who are constantly late. What's the point in setting a specific time if you're not going to be there by then?
But isn't it you who always sets the alarm clock at 7? And comes to the office at 11?
Well, that's different. I need my beauty sleep.
You need more than sleep.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星期四12月5日指示民主党领导层针对特朗普总统推进弹劾条款，他宣称特朗普滥用了职权。佩洛西在简短但重磅的声明中称，共和党人特朗普总统要求乌克兰发起对其2020年总统选举的主要民主党竞争对手之一前总统乔·拜登进行调查，因而违反总统常规，违背捍卫美国宪法的就职誓言。佩洛西说，事实无可争辩，总统滥用了他的职权，以我们的国家安全为代价谋取个人政治好处。特朗普在推特上对佩洛西的声明作出回应，他表示无所畏惧。特朗普的推文说，一事无成，激进左翼的民主党人刚刚宣布他们试图弹劾我，而我没做错任何事情。特朗普说，众议院朝着弹劾总统迈进，这将意味着极其重要而且鲜少使用的弹劾行动将被经常性的用来攻击未来的总统，这不是我们的建国先贤当时所设想的。好的一面是共和党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团结，我们将必胜。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认为中国不应该再享受世界银行资助贫困国家的支持性贷款。共和党籍参议员众议员安东尼冈萨雷斯正在准备把北京排除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之外的议案，他询问姆努钦是否支持这样的议案。姆努钦说，我同意。姆努钦还说，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戴维·马尔帕斯当选为世界银行行长，这能让他有信心，相信世界银行会改变做法，使贷款更公平。世界银行已通过贷款向贫困国家提供援助，但众议员冈萨雷斯认为中国已经不是贫困国家。他说，目前世界银行贷款计划的毕业门槛是人均国民收入6975美元，而中国在2016年就超过了这一水平。香港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星期四12月5日表示，他们已经得到了警方不反对通知书，周末国际人权日将举行大游行。这次集会活动将是香港区议会选举后抗议者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合法游行，估计参加人数将达100万。在过去的6个月里，香港当局对抗议者的游行申请基本上都是持拒绝态度，但是从11月24日泛民主派区议会选举获得大获全胜，赢得90%的议员的席位之后，香港政府的态度有所转变。星期三下午，数百人在葵涌九龙贸易中心外举行和你 lunch 示威活动，然后上街表达他们的诉求。期间有2辆警车一度到现场戒备，并用扩音器指示示威者正在参加非法集结。五，美国海军最高官员说，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但官兵们必须为与中国一战的可能性做准备。上任美国海军代理部长不到2个星期的托马斯·莫德利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个讨论会上说，他在主理海军事务的未来的日子里将如何应对中国威胁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近期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否认自己亲北京，并批评对手阵营塑造他的亲中形象。不过报道指出，韩国瑜去年年底当选高雄市长之后，在今年春季访问中国期间会晤了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并进入香港中联办，加深了他的亲北京的印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年初发表对台讲话，重申不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2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参众两院在这个星期快速表决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法案最快在今天稍后就要提交到特朗普总统办公室，等候他的签署生效。中国外交部警告，美国的做法将引火烧身，自食苦果。有分析认为，北京的激烈反弹显示了法案对中共当局将带来重大打击，不仅将重创中国与香港经济，也会直接威胁中共与港府的涉案官员。究竟香港法案对持续恶化的香港局势能够有多少的实际作用？北京方面是会妥协，还是会加剧对香港的镇压呢？胡萝卜变大棒，香港法案是不是美国对华政策从绥靖到强硬的转折点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美国芝加哥的独立时评人张寻，张先生您好，欢迎您。
宇文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您拨打3001-7560来加入现场讨论。同样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就先请教我们在香港的桑普律师。桑普律师，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香港法案快速通过之后，现在最新的进展就是再过可能几个小时他就要送达到特朗普总统的办公室来等候他的签署生效了。那么有分析就说，这个法案它让香港问题正式的成为一个国际的问题，那么也可以说它这是香港抗争者的一个阶段性胜利。跟我们谈一谈您对于香港法案这个星期能够快速的在国会过关，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意义相当大。从这个自由民主阵营跟独裁专制阵营的对决来讲，香港是站在中美的博弈的一个前沿，也是第一排啊。在这个情况下，美国是支持香港通过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是真的是把香港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前哨的作用，是予以肯定。那这个也是一个小胜，也不是大胜，一切都是从刚刚开始的。那能够促成这一次能够有这个小胜利，是基于公民的抗暴能够成功。大家知道11月12号的那个重大抗暴战跟17号开始的李大的抗暴，大家看在心里，放在心里面的事情非常的重，就是我们香港人为了自由民主的那个抗争，全世界都看得到。再加上我们公民外交的努力，从香港众志一直到 HKDC 朱慕明先生的努力，能够游说得到那个 Mark Rubio 一直到那个Mitch McConnell 的那个程度，能够接受得到这个参议院能够通过，然后那个这个以民主党为首的这个众议院也能够快速的在24小时内通过，这个是破天荒的记录，是417票对7票，证明说就算在国会里面的亲中派也不起作用，也是投了赞成票，这个是压倒性的胜利，是可以说是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更重要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可能今年签不了，香港牌继续打，但是我们还恐怕一件事情是小水难救大火，因为现在这个事情会不会杯水车薪，这是我们是很担心的一个事情。所以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应该要进入到纵深的地方，就是人权外交、金融战，还有跟美国、跟英国、跟欧洲、跟日本等等组成的同盟关系，对香港缺乏自治跟法治情况，对中国予以重击，这个情况下才能够解脱香港的灾难。
是张群先生，您怎么看呢？刚刚这个桑普律师提到，他说美国对中共的制裁应该要进入一个更纵深的一个阶段。您觉得这个香港法案能够在美国国会得到两党两院的这样的压倒性的这样的支持，它到底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那么美国方面，您怎么看这个美国国会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做法？
对他，美国特别是近年来啊，两党之间的很多问题，可以说绝大多数问题，几乎每一个问题分歧都非常的严重，特别2020大选接近以后呢，两党相争执的更厉害，但对中国问题如此的一致，确实他像刚才桑普律师讲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那么这个呢，其实呢，有一点刚才桑普律师说的非常对。就是说，香港的抗争起了关键的作用，它实际给香港的抗争，特别是勇武派，传递一个，还有全世界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说肯定了勇武派抗争的意义。因为什么呢？这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他们的抗争，尽管也有这个在美国国会的游说，马可·鲁比奥很努力，但是呢，他很可能会搁置很久，那最后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通过，这个肯定是抗争的，就是在中大和理工大。
所以您觉得跟这两天理工大学的事件有一些关联吗？
直接关系，直接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抗争的话，美国它没有那么紧急。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另外一个信息呢，就是给这个中国大陆的，就是北京当局的。那这个信息呢，就是说，美国到了关键时刻，他对于价值观的重视要高于他对经济利益的重视。这个可能会，其实川普总统早就讲过，说你如果你要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们贸易战没得可谈。现在呢，正在往这个方向走下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我觉得还给台湾，一个送了一个大礼，给蔡英文政府送了一个大礼。也就是说，其实美国明显意识到，如果这个香港一国两制如果不保的话，那将来对台湾的它的这个它的整个的对台湾的关系的影响会非常的负面，所以呢美国的支持也是等于说给出他一个明显的信息。
是，那么桑普律师，我现在想回到您啊，跟我们谈谈这一次呢，这个参议院除了通过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外，还通过这个保护香港法案，那么就是禁止对这个香港政府警察来出口一些非致命性的武器。刚刚我们新闻报道里也提到了这个胡椒喷雾啊、橡皮子弹啊，类似像这样的一些用品。我想请桑普律师来跟我们谈谈，除了香港这个人权法案之外，再加上这个保护香港法案，这两个法案的过关，它到底对于稳定或者保护或者平息香港的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有具体的哪些实际作用吗？
我觉得具体的作用是这个，比方说保护香港法案禁止那些非致命的那些武器，就是包括刚刚你说的还有监控的摄像头等等，还有居民两用的设施到香港去。这个是你看到 S1838 的那个参议院的版本里面，其实很重视是说不能让中国利用香港当做一个转口那一些监控设施到中国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作用是在于说美国的企业不能够利用香港来当做一个就促销它的那些武器的一个地方。从整个角度来看，知识产权的切到还有知识产权的技术的转移，这些都是在那个禁止之列，所以这个是联动到整个中美关系来看的。如果美中之间的关系是以香港当作一个那个敲板的话，我觉得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是放到非常前位，而且更重要的是独立关税区这几个字，如果有违反，最坏的结果也是最重炮的初级，就是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不再被美国所承认，也换言之这个是美国最后的一招。但是这一步能不能够说立即来实现，当然没有这么快，所以我觉得说现在还是一个小水难救大火的局面。大家知道如果你捏住一个人的脖子捏得不太用力的时候，他手挣扎力度是非常大的，现在中共就是这样的一个挣扎的力度，但你如果捏得非常紧的话他就会松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是看到开始捏紧的时候中共开始挣扎的状态，所以他对香港的报复跟打压会加剧。但是只要美国持之以恒这样做的话，局势就有所改变。
是，张群先生，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对于这个法案，它到底能够对香港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或影响？其实美国也是有一些分歧的看法。比方说，我们看到在这个星期的时候，美国之音访问了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卜瑞哲先生。他比较不以为然，他认为呢，美国通过香港法案将会激起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并且让美中关系更加的复杂化，所以他认为这不会改善香港的局势，因为目前还不清楚它会对局势带来多大的改变。而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了香港法案的起草人之一，美国参议员卢比奥，他在昨天星期三众议院通过了这个法案之后，他也发出了推文。卢比奥参议员呢，他认为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团结跨党派的合作，来显示美国和香港站在同一阵线。那么到底这个香港法案能够起到多大的实质作用？各方好像看法不一，您的看法呢？
其实像卜瑞哲也好，董云上也好，他们这些以前我们所谓的拥抱熊猫派，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和他对美国传递的这个关于中国的信息，往往都是不是很准确，而且他们的政策一直也是失败的。如果看到说中这美国这次法案对香港的影响，就必须得动态来看，因为呢，其实到目前为止，北京这边没有派军队，也没有明显的。在就等于他上走到前台去，这个本身与贸易战直接有关，就是他很关心呢，就是担心如果他要直接动手的话，那会在国际社会上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他们经济的影响，因为香港是中国政府这整个中国大陆的呢50%到70%，五十以上甚至到70%以上的这样的融资都在香港，通过香港进行，香港融资的这个杠杆率是它香港 GDP 的900%，那么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特别是现在目前中国改革开放所利用的外资现在都到了一个偿还阶段，它必须进行不仅是要大量融资，而且要超过以往融资的这样的量来偿还债务，否则的话它的经济都难以维持，这只是一例啊，还有更多的。但是呢，香港现在中国大陆它有一个，就中国北京当局吧，它这样一个有一个采取一个什么策略呢，就是说它不直接把军队派过去，但它给你玩阴招，它比如说让你像通过港警啊，无论是他混进去的人也好，他通过香港政府，他让你香港很难受，他会不断的通过这种手段来进行桌底下的操作。那么这种法案他就会让美国呢有一个动态的一个了解，因为香港人难以忍受还继续抗争，那这种继续抗争，这种法案直接对他抗争做的反应，所以这样让美国对未来这种香港局面控制和美中关系就有更好的一个掌控。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提问呢？来看看这位署名刘华奎罗克的网友，他说香港反送中与六四不同，六四中共可以采取大屠杀解决，香港反送中只能采取暗中方式分散击破，所以港人的反抗策略也是流水方式分散出击，港人不会妥协，中共不想妥协，美国直接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是掐住了中共的七寸，即使中共想要采取最下流无耻的手段镇压港人，但是他也要考虑自己的重要部位被人家捏住了，只要美国一认真用力，中共的小命就完了，贪官们冒险贪婪的资产会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这是他们的死穴。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Howard 玄的这位网友，他说我朝深圳不怕影子歪，为啥怕别的国家立的法呢？就像毛泽东当年说的，继续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就好了嘛，这外交发言人表现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了，老百姓听了往歪处想了怎么办呢？另外这位署名叫无名的网友说，这是难得的团结美国两党的机会，考验川普作为一个美国总统有没有决断的时候了，不要害怕美国利益的受损，当中共官员自己的自由财富安全受到剥夺时，他们心里很明白怎么做，因为在这场全球强人间的战斗里，能胜出的绝对不是某个皇帝。接下来我想回到在香港的桑普律师，桑普律师，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也采访了一些在理工大学校园附近的一些年轻的抗争者，他们说呢， 他们知道这个香港法案通过之后，而且我们也看到了星期四香港股市大跌，整个亚洲股市也全面拉黑，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很多人也认为这个美中的接下来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看来又要黄掉了。那么这些香港的年轻抗争者说，他们知道这个法案或许会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损害，会让香港受到一些伤害，但是呢，他们愿意承担这样的伤害。我想请桑普律师谈谈您的感受，同时也为我们分析到底这个香港法案它是对中国政府还是对香港或者甚至对美国，谁会受伤最重呢？
很显然是很多年轻人呢、都觉得说现在是背水一战，背水一战我们香港的名词叫蓝草啊，就是说今天要玉石俱焚。那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这个是中国先焚香港呢，它是用一个慢性的屠杀、强奸、强暴的方式来对待很多年轻人，这个是让人家非常的心疼。那大家看到说在整个香港这个人权民主法通过之后，其实最伤的应该是中国跟香港的政府啊，因为他们这个很多的官员都很多就被列进黑名单去，这个是法案要求的，而且独立关税区的地位受到更严格的那个审查，甚至你在那个香港人权民主法之外，还有那个1977年的 IEEPA， 还有那个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他们很多的法律美国的总统跟行政当局都可以用来对付中共。所以这个地方并不是光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跟保护香港法案，但问题是未来怎么办啊？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相信是中共会对香港更加去残杀啊，因为我刚刚讲到美国用的力度也不够，就是说刚刚轻到中等的力度，但这个地方中国的挣扎会非常大。所以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的评论文章就形容这个法案是废纸一张，甚至有六个不同的单位继续的加上香港政府来这边怒吼，这个目的是为什么？目的是说中国会反制，但你想想看，中国能对美国反制吗？难道订立一个波多黎各的人权与民主法案保护波多黎各法吗？根本不可能这样子同等来做嘛。那唯一能做的是对香港残忍，所以我相信他对于那个香港的慢性的屠杀已经开始，而且已经会继续的展开，所以他们会不断渗透武警、公安等人，乔装香港警察来打压香港的学生。这个情况你看到很多人被失踪你就知道。所以曾文杰的案子刚刚也谈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案子，证明说他对于香港的整个局势不会手软。既然这样子，香港只能够要求外国同道能够把这个那个整个力度升级，只有当制裁力度升级，香港人才能够真正获得真正的解脱。
是，桑普律师，我想继续跟着您刚刚说的，您说接下来北京方面肯定要加大对香港的残杀哦。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香港法案现在最后一步就是等特朗普总统签字了，新闻报道也说了他有10天的时间可以考虑，那么您觉得香港还能够再等待吗？那么美国方面除了这个法案之外，您觉得美国政府是不是应该做得更多一些呢？
美国政府当然可以做更多一些，香港也是不能等。我刚刚讲了，中美关系的变化绝对不是几个月内可以解决的事，这个是有一个一来一回的不断的那个上升的过程，所以以年计的。但香港的那个变化是以日计的，每一天的变化都是非常的剧烈。就以刚刚说的12号的中大保卫战，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范围内，在不用说17号开始的理工大学的包围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香港局势变化很快，美中关系的变化很慢，这个小水难救大火。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如果美国真的要做，起码做到几点，真的实施这个香港民主法案啊，这个不只是在那个椭圆形办公室的抽屉里面应该要拿出来用，而且要用到真的实处。第二个呢，真的要把这个整个拉抬到贸易战以外的地方。众所周知，美中之间的制裁有4个层次：贸易、科技、金融、人权。现在还是在贸易跟科技这个地方去搅，但是我不希望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可以在金融跟那个人权方面 能够下点功夫。不睿哲的文章，刚刚说 Richard Bush 觉得特朗普总统不是一个尊重民主、人权、法治的，我不以为然哈。我觉得说他还是一个捍卫民主、自由、人权的人，只是在策略上面可不可以说快一点呢？就是把这个整个的程度不只是限于贸易战跟那个科技战，而是拉抬到真的打击到中国经济的金融战，还有真的能够彰显自由民主价值的人权外交，这两个东西才是我们需要努力的重点。
好的，那么张巡先生，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美国方面是不是真的应该像桑普律师刚刚所说的，不仅要做，要做得快，还要做的这个纵深度要更加的加强？您的看法呢？
我同意桑普律师讲的是应该做得更多一些。同时呢，我也觉得确实香港民众的抗争令人敬佩，特别是年轻人呢，他们的牺牲啊，让人心里非常难受。我也特别希望呢，我也发过推文。希望哪怕现在呢，应该是停止贸易谈判，
对，
就把香港这个问题呢给解决了，但是呢，你一定要看到，美国首先这个美国其实它内部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刚才桑普律师讲的，比如说贸易战，能够在这方面采取行动呢，还需要香港这边呢继续努力抗争，那么。
您觉得张巡先生，您觉得这个北京方面有没有可能通过，比方说来向特朗普政府提供更多的利多，包括采购更多的农产品，来换取特朗普总统不要在这个香港法案上签字，或者尽量的拖延他，或者做出一些改变？您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存在吗？
北京可能会这样做，尝试这样做，但是他绝对不可能达到他的目的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川普总统即使不签。不是，即使否决，那么这个案子回到参院、参众两院，还如果两院各都是三分之二通过，照样可以 override 总统的这个否决。所以说呢，他无论如何，他跟川普做工作是不可能的，川普也不会这么傻。现在呢，这个实际上你看他在开始，比如台湾关系的那个法案，且去年的，很多人说他不会签，甚至否决，但最后他都签了，所以呢。这个事情我坚决认为川普绝对不可能，不签的。现在重要的是什么？就刚才说的贸易战方面呢，我觉得是在进行。金融战方面就在美国内部争议非常大，阻力非常大，因为这涉及到美国华尔街啊很多商界的利益，这些方面呢可能还要继续的努力。
很多的这个抗议者也在呼吁大家在24号的区议会选举前，尽量不要再和警方发生冲突。那么您赞不赞同这样的一种论述呢？
其实我由始到终觉得勇武的地方是不离开抗暴两个字，就是正当防卫、紧急避难。那如果说这个行动要停止的话，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你要看到很多前线的勇武的人基本上所做的事情跟合理飞的本质是没有分别的。那当然有些比较个别的好，个别的一些人会主动出击来袭击别人，但是我们香港人都会主张不分他不割席嘛。未来怎么办？未来就要看警察的暴力要到哪个程度。你看看我们整个死伤的数字，你就知道90%以上的人所伤害的都是我们的抗争者。所以警察对我们的武力的使用大概是9:1的地方。所以等于说很多西方主流媒体说我们是双方的暴力都在升级，这个是一个不近不实的说法。因为我们所做的是抗暴，而不是真的主动的暴力，主动的暴力是极少数。那你问题就是说，如果未来的话怎么办？我觉得在区议会选举当天跟之后点票的时间，所有的人都会静下来，好好把这个选举搞好。但你说要全面回归合理飞的话，会中了一个非常大的计。如果你全面回归合理飞说得通，我们一开始就应该用合理飞来处理问题吗？6.12就是因为勇武出来，我们才能够让他们暂缓之后慢慢撤回。那如果今天我们停止这些抗暴的行动，与人性不合，与地气不合，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这个中共的集权要推翻，甚至这个港共政权要推翻的话，是某程度上一些革命派的年轻人所说的说法。他们不是要活在一国两制的牢笼里面，希望有所突破。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今晚的两位嘉宾桑普律师还有张寻先生，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